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是我对你说不尽的思念，你的温柔与我无限的眷恋，哪怕岁月容颜已经改变。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穿越人海未见你一面，世界纷繁与我经不起了波澜，的存在才是一切美好释然。在恍恍惚惚之间度过一年又一年，春去秋来多少遍，枫叶飘落了几片，潺潺流水也无言。我相信古老信念，也相信情比金坚，却不是一场谣言。书中曾有的故事，真心会得到成全。提取梦里的碎片，温习着两人的画面，轻轻靠近你有一点点，立刻就消失不见。
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黑车司机。春节已经过了嘛，大家这期春节的话做的最多的一件事的话，可能就是看了不少的电影。因为目前的话春节档的话应该还在如火如荼的一个进行中吧。所以的话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其实就是一期影评节目，来聊一下今年的一个2021年的一个春节档的一个电影。那我们请来了四位嘉宾，我是主持人小萨。那我们现在分别介绍四位嘉宾。第一位，
大家好，我是尾巴。
下一位呢？
大家好，我是李铁柱。
大家好，我是阿总。
大家新年好，我是小金。
我看了一下今年春节档的话，一共上映了七部电影嘛，分别是《唐人街探案三》、《你好，李焕英》，还有《哪吒》。人潮汹涌，弑神令，还有刺杀小说家以及熊出没这七部电影。那我们今天聊一下的话，主要的话就是聊我们这几位主播看过的主要的是四部电影嘛，一部是李焕英，一部哪吒，一部小说家，再加唐人街探案。但是我们也会提到另外几部电影。好，那我们今天先从第一部开始聊吧，也是目前来看的话票房逆袭，也是票房最高的一部电影，目前已经爬到了历史的一个第四位，那就是《你好，李焕英》。我想问一下，《你好，李焕英》的话，我们哪位主播是认领一下？我们就像跟宇宙结婚一样，哪位主播认领一下呢？有谁看了吗？
我来认领吧，我看了。
好，
好，
哎，那铁柱，我问一下，就是你如。我们都没看，那我问你一下，就是说如果是给你一个评分的话，你会给这部电影的话打一个多少分呢？
满分如果10分的话我打7.5吧。
那你简单跟我们聊一下你看电影这部电影的感受，你是一个人去看的还是跟你朋友或者是跟你家人去看的呢？
我一个人去看的。
那你简单聊一下没事，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人去看的。
对，就是我还是挺理解大家不去看这个电影的，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算是破戒了，因为我之前也不看这种就是很感人的很催泪的电影。但是因为我还挺喜欢贾玲的，所以觉得想去支持一下。
那你在影院哭了吗？
我哭了。
嗯，
真的是感觉全场都在哭。然后另一个方面是我对于明星跨界当导演，他们导出来的电影我其实都不抱特别高的期望。其中有一个特例就是《唐人街探案》，尤其是第一部是让我挺惊艳的，这个我们后面再说。贾玲这个其实我只是说抱着支持一下贾玲的这个态度去看的，但是看了以后觉得这个电影还挺好的。那它的剧情大概我要讲剧情吗？
我先跟他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影评类节目啊，可能会有一个剧透，所以的话我想跟各位听众说一下，我们有一个剧透的一个预警嘛，就是包括我们后面会聊到其他的一些小说家也好啊， 《唐人街探案》也好，都会有一些剧透，所以如果怎么说呢，如果你们还没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建议你们先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再听一下我们的建议。对对，这个也忘记跟大家说了，
其实也不要紧，我们这个节目放出来的时候估计春节都已经过完元宵了。
对对对对对对，那不一定，有人万一到现在还剧透。 对，
如果介意剧透的话就可以先别听。
对，那铁柱你继续吧。
继续吧。
李
焕英，你好李焕英这个电影就是讲贾玲她扮演的这个角色其实可能是她本人的一个投射。就贾玲她从小就是一个很让妈妈操心的角色，然后李焕英就是她的妈妈，她从小就很让妈妈操心。然后高考的时候呢，她考取了一个戏剧学院的专科，就觉得自己终于能够有一些作为了，能够给妈妈带来一些骄傲也好啊，或者说有一个好生活的盼头。这个时候呢，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车祸，然后他妈妈就是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这个时候贾玲在病床前面就觉得非常的愧疚，觉得从小没有让妈妈高兴过，然后就趴在病床上痛哭流涕。哭着哭着他就突然穿越回了20年前。然后呢遇到了他年轻的妈妈，20多岁的李焕英。那个时候
是张小斐那个演的吗？是张小斐演的那个。
对，张小斐演的。他就遇到了年轻的李焕英，然后他就说自己是李焕英的一个远房表妹，然后就因为他是穿越回去嘛，所以说他拥有了一定的上帝视角，然后他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李焕英在很多事情上去做一个更好的选择，然后过上更好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他甚至去帮助不是他自己父亲的一个厂长的儿子，这个人是沈腾演的，帮助这个厂长的儿子来追求他自己的妈妈。他觉得这样可能他的妈妈会获得一个更好更幸福可能物质上也更富足的生活。然后这个大概就是前半段的一个内容，主要也是以搞笑为主的。然后呢后半段差不多就是从李焕英他突然还是宣布自己和贾玲的亲生父亲结婚了，他们是一直在进行一个秘密的恋情。然后贾玲的父亲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烧锅炉的，好像是烧锅炉的一个工人。这个时候贾玲觉得他可能也完成任务了，因为看到他们两个，虽然说李焕英妈妈没有嫁给这个厂长的儿子，没有嫁给这个高富帅，但是他们两个也挺幸福的。贾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吧，感觉可以穿越回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突然通过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意识到这个现在的李焕英，年轻的李焕英也是从20年前穿越回来的。他一直都知道贾玲其实就是自己的孩子，然后这个时候就到达了一个影片的一个情感的高潮，然后
泪点对吧？
对，就是
一下就
一边跑就是泪奔，一边泪奔，然后他就是一边泪奔，然后一边屏幕上就是闪回着他回忆的各种他和李焕英相处的情节，有现实中的，有穿越的，就是来回交织。然后他最终跑到了李焕英身边，就是进行了一个20年之后的母女相认。然后就是影片的结尾了，结尾就是贾玲她开着一辆应该是还不错的车吧，然后带着李焕英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山里面兜风，然后和他一边兜风一边聊天，就是谈笑风生的。但实际上呢这只是他的一个幻想，在现实中也只有贾玲一个人在开车了。然后这个电影就是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情节。那我自己的感受，我是觉得这个电影它本身作为一个电影来说它是合格的，并没有说有多好，可能我会给它一个6.5分吧。
这么低。
但是它表达出来的感情真的是很真挚很动人的，就是它表现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会给他加一点分儿。最后
你会觉得有什么地方共鸣吗？就是有些泪点的话你会觉得有些地方跟你的母亲很像或者怎么样？
怎么说呢，因为母女情或者说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感情它都是每个人都会有 可能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或者说相似的感受。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是很容易共情的，尤其是如果你真的了解贾玲她的生活经历的话，你就知道你能够很带入到影片当中贾玲的这个角色。就比如说最后煽情的那一段，虽然说他技巧真的是很生硬，就是而且那一段整个后半段影片感觉情节都不太连贯，可是你能够体会到贾玲她在拍这一段的时候是非常的全情投入的，就是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她还是没有让母亲能看到她后面有了这么好的发展，有了这些令她骄傲的成就。然后你可以想象到贾玲在拍这一段的时候，她是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保持理智了，她就是在掏心掏肺的去抒发对母亲的这种怀念和愧疚，以及爱和感激这些感情。怎么说呢，就虽然你觉得这个你理智上觉得这一段拍的就很生硬，然后很直给，但是你没有办法不被感动。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真的是真情投入，你能感受到这个感情是真挚的。
因为
很多影评人说很多影评人说这个电影是不可复制的嘛。
对，
是的是的。
因为贾玲其实是一个贾玲的一个心结，感觉这个心结而且永远解不开了。
是的，可能他这一次之后，我感觉他是通过这个电影来对来抒发对母亲的这个感情，感觉是一次集中的爆发。可能在这之后他可能会慢慢的会缓解掉这个感情。
对，可能他不拍这部电影的话，他心中总归有一些感情就没办法去释然。
对，就是这当中的感情可能就是太过于激烈了，但他作为一个导演，他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就是置身事外的去想这个电影我要怎么拍。
对，
他就是只顾着投入感情，所以可能这个电影本身作为电影它并没有那么怎么说，那么高级，或者说那么细腻，或者是高超的技巧。
哎，那
就是
哎那哎，那铁柱，我问一下，
从感情角度来说，他是很成功的。
哎，那铁柱，我打断一下，就是说，哎，如果，你会带你的母亲，比如说和你母亲再看一遍这部电影吗？因为春节的话，我们之前聊到的话，你是在，
对，我可能会跟他聊，但是我觉得，要带我妈去看这个电影就很尴尬。你说看完了，我跟她说什么呢？
我看到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说你带着母亲去看你好李焕英的话，那母亲也是有母亲的嘛，她可能会就会想起来外婆这个角色在她心里的一些回忆。对，她哭的点可能和你哭的点是不一样的。
对，
对，而且她可能母亲的年龄是比那个贾玲的这个母亲的年龄段更早，可能是过得更苦的生活，所以她可能释放的这种感情会比我们释放的更加猛烈一点。
有可能我们母亲的一个共鸣的话更强一点，因为贾玲的一个时代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母亲他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怎么说呢，有可能共鸣性更强一点。
对对。
而
且的话她
朋友圈有一些就是我们的长辈他们去看了，好像并没有特别感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
也有可能
刻意掩饰，也有可能是真的就在子女面前不太想。对，因为我觉得这毕竟是从我们这一代，就是从儿女的一个视角来看，可能我们看到的和他们当时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
是的。
而且这个就像姜文在那个《阳光灿烂日子》里边说嘛，就是说这是我的回忆，但是我的回忆不一定是真实的回忆，有可能是经过我的一些主动的一些篡改，这个回忆是改变的，我也记不住这个到底是现实还是我的想法了。
但是贾玲这部应该是处女座吧，这部是。
对
对对
对，这部处女座的话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因为贾玲的话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跟他师父冯巩还是挺像的，因为他冯巩也是一个演而优则导的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先例嘛。但是的话贾玲的话你认为他之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一个小品演员，但是你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一个影视演员吗？ 我个人是打问号。可能我看的电影比较少，因为我印象中贾玲成功的影视形象好像是我印象中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贾玲有什么比如
很少演电影，好像只有
他以前他有客串过，
对，他有些客串，但是他你做女一或女二去演电影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跟马丽这群可能还是比较就是相对来说差有点差距。但是他这一次导演的话真的是惊艳到我了，这我们可以看他的春节档的票房的话能打败唐人街探案三的话，证明了这部电影的一个第一方面的它的水准，而且它的导演能力。
票房还是两说吧，因为唐探毕竟在豆瓣上的评分一下子急剧下来之后，可能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
这个我们到唐探的时候再讨论吧。
就是可能就还是我刚才说的，并不一定是说这个电影有多好，但是他的感情真的是动人的。
对，感情真挚，对，
大家
人的共鸣在里面。
你不太会关注这个电影，你拍的好坏，但是我就是为了这一份感动，也会给他高分。
这个还是一个，主要是还是口碑发酵出来的嘛。
对对对，就像
一个是口碑，第二个是可能是贾玲的观众缘确实非常非常非常好，本身的那个人缘还有观众缘非常好，大家提起他吧，肯定是也很大部分人是非常喜爱，其他的人可能是就算不喜爱也对他没有反感，就是这个人观众缘非常好。
对，
然后今天不是我看了一个，
不是贾玲拍的，我可能都不会去看。
对，而且他之前有一个他那个小品做铺垫嘛，那个小品当时也是上了各大热搜嘛，包括那首歌曲。
我还想问一下铁柱，就是你好李焕英它是一部喜剧吗？
它前半段喜剧，我觉得喜剧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贾玲
就是会有一些爆笑的点在里面是吗？
会有他演员本身就是已经是非常成功的喜剧演员了。前半段剧情的话就是有一些虽然说有一些套路化或者说是夸张的成分吧，但是作为喜剧来说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这个演员以及贾玲的团队，他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喜剧团队，所以说演员的表演啊，然后前半段的节奏情节我觉得都是挺不错的。
就
从煽情开始就有点那个，
对，前半段让你笑得很夸张很猛烈，后半段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里边陈赫戏份多吗？
算多，他是一个几乎快要和贾玲成为一对的一个男的。
陈赫那个是加的，那个角色是加出来的。电影加出来的。
因为我之前听说小品里边原先就是陈赫嘛。
原先好像没有
他。
小品里边有。
小品有陈赫。
对。然后一开始不是有一些爆出来的点嘛，说这个里边那个陈赫的戏份非常大，但是宣传的时候因为我音乐也没有提他嘛，所以我也没看也不到底是。
对对，这个的话就不用再过分剧透的话也他没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问一些演员戏份好不好的话，我们可以支持一下正版，就支持一下国内电影的话还是去看一下，到影院去看，甚至比如说等视频网站有上线我们可以去看一些正版资源，不要像海总那样。对对，不要像海总那样，对吧，就是百度网会员那种，这个就不对了。好，那我们下面的话，
我想到一个点，刚才
你说，
就是我刚才想到，就为什么父母看了可能不太有感受，因为他是从一个女儿的角度来拍的，其实他更多的是说女儿因为对妈妈的愧疚，她去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之前很多穿越电影都是说孩子穿越回去了，他去尽力的促成自己的父母成为一对，然后以免自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贾玲她穿越回去，她反而是说，我为了让妈妈开心，我宁愿不让我就是我这个人不出生，但是我要让妈妈和一个条件更好的男的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不仅仅是说母爱，也是说女儿对母亲的这种感情。所以可能你站在女儿或者儿子这个晚辈的角度来看，可能你更容易带入。
所以他是说，如果说李焕英和沈腾演的那个角色在一起的话，贾玲就会消失是吗？
对啊，因为沈腾他不是贾玲的父亲。
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并跟以前的回到未来还有点不一样，它其实不是一个穿越剧，只是它所有里面所有东西其实只是它一个只是一个梦而已。嗯，所以也不用很多的一些祖父悖论在里面。
对，他是为了贾玲去寻找他的母亲，去弥补这份感情而穿越的，这一切都是他的一场梦一样的一个。
对
对。
嗯，好，因为我们这部电影的话已经聊了快20多分钟了嘛，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今天有4部电影要聊，所以的话我们接下来聊下一部电影。下一部电影的话，谁来认领一下？就是他就是新神榜。对，《新神榜之哪吒重生》这部电影的话，谁来领？
尾巴，你看了吗？
我没看。
我看了，看了。
那尾巴来说一下。
但是这部电影，
先给个评分吧，先给个评分。如果你让你打分的话，10分是满分，你会打多少分？
我去看完了，我就去豆瓣打了个三星，
六分对吧？三星六分，
也就是6分吧。
好。
真的，这个电影。真的除了那个他的是那个造型设计还有美术设计那种废土的机械风格非常好非常美，但是其他的真的是就是平淡的让我没有吐槽的地方。
对对，因为怎么说，我看所有的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包括是知乎的一些评价，包括豆瓣的评价，包括我一些朋友圈的评价的话，都说画面不错，但是故事实在是太平淡甚至太俗了，觉得
就是说你看有一些烂片像唐探那些电影有一些吐槽的点，这个呢就是平淡到你没有吐槽的点，你也没有什么亮点，也没有吐槽的点，就是感觉他平铺直叙的把一些该讲的事儿他讲了完了，也没有什么点完了讲的呢，这个事儿呢感情呢也没有触动到你，完了也没有特别好的场景。他的那个画面和美术设计真的是一等一的棒，包括每个人的造型还有那个整体的风格，但是说我觉得太浪费这个造型和这个风格了，他那个包括里面的打斗场面也没有，也是我感觉毫无新意，挺无聊的。
那你觉得他和魔童降生那部，就是去前年那部爆款的话，你觉得哪部更好呢？
完全是两个故事。那个我上次基本上我感觉那是个七分的电影吧，就是那个魔童降世，虽然它票房大爆，但是它票房，但是它电影确实也就7分。但是那个魔童转世，它重点在故事，重点在人物，它人物和故事讲的不错，完了人物呢塑造的很好，完了再反潮流的做一下这个哪吒变成魔童了，这个比较好。但是这个新封神榜真的是故事毫无亮点，也毫无槽点。
这个我要跟尾巴稍微怎么说的小杠一下，因为我也看了这部电影，我个人的话如果让我来评的话，我会给这部电影给到7分甚至7.5分这个评分，也就是三星半或者4星嘛，就是可能会更高。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首先的话故事我
平均的一个分数，
怎么说，我首先的话觉得这是一个合格的故事，不能说是它不好，也不能说它差，首先的话它肯定是合格的故事，包括画面的话做得也很精美。我给他这么高的高分是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是一部有野心的电影，这个要牵扯到剧透，因为他在影片结束之后的话他留了三个彩蛋。第一个彩蛋的话是说哪吒之后的一个法器，因为这里面的哪吒拿了一个混天绫之后的话他有其他法器，包括像风火轮的法器，准备下一步的话肯定是要做铺垫。第二个应该是一个白蛇缘起的一个彩蛋吧，阿伟吧，是我记得应该是个白蛇缘起的一个彩蛋吧。
我这个没等到彩蛋
啊，
我平常我平常看电影基本都是等到彩蛋的，但这个电影看完了我就是出去吧。
对，因为我为什么喜欢，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好在哪里呢？另外的话就是第三个彩蛋的话，它就是杨戬，等于说是为整个的新封神的话出了一个第二个人物出来。另外的话，对，预热一下。而且的话它里面做了很多的一些坑的话，可就是这等于说是它要构建一个类似于像封神宇宙或者这样的一个就是感觉嘛。第一的话它是说什么呢，就是天庭的话开始乱了，那天庭到底是怎么乱的它里面没有交代，但它肯定会有铺垫，包括像里面的一个神秘人物具体是谁的话我就这个我就不剧透了，如果剧透的话就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就里面的一些神秘人物，他肯定他的身份也包括背后的故事的话也可以挖掘的其实是很深的，他其实挖了很多坑在里面，留了很多的余地，就是看后面会不会去把这些余地的话给怎么说呢去填补。就像我们最早看 钢铁侠一的时候的话也是一样，就是你只能说它是一部好电影，但是它能好到什么地方去呢？它和当时同年上映的另外一部电影就是蝙蝠侠黑暗骑士的话可能要略逊一筹吧，只能说，但是的话慢慢慢慢的话它就构建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漫威帝国在里面。当然我也希望的话，如果真的是这么做下去的话，我也期待的话慢慢的话会越来越好，真的是可以构建一个类似像封神宇宙真正的一个故事在里面。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因为从魔童降世开始、你们看它后边就是包含的那个贴片的那个，就像你说的彩蛋，有哪吒，不是有那个姜子牙，然后有杨戬嘛。然后这一部是后出来的嘛。但是
哪吒里面的话，姜子牙和哪吒其实是和魔童转世那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的话，这里面的杨戬其实真的是和这部哪吒重生的话是有关系有关联的，包括它里面出现的另外一个大人物，就是具体是谁的话我们就不说，就是另外那个大人物其实都是跟他有关系，他是其实已经把这些路骨架都给搭好了，后面的话你怎么去把这些都好东西给贴上去的一个。
他是这样的，这个不，你说。
我看新神榜杨戬好像已经预定明年要上映了是吧？
暑期档今年，
对，
暑期档应该是
要上，
对，
就今年要上。但是他这里边就是主要呢就是通过这个那个老龙王的口语嘛，不停的说，我记得说了两遍或者三遍吧，说现在封神榜乱了要重排，完这把重排的话我们也得要怎样怎样怎样，不能当最后一名，不停的重复，经常重复了两遍三遍这个事儿。
对，但是他具体是怎么样的话，其实我还是挺期待的，我说实话我还是挺期待的。
这个吧还是看，因为他这个跟漫威不太一样，漫威吧有一个总的操盘手，有一个凯文佩奇去操盘手整个来操，这个呢感觉就是有点各自为战，然后能成一步算一步，感觉就是这样子，
有点 DC 的那种感觉，不停的试错，
就是能成一步算一步，每一步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感觉不像哪一句，就是
来试一下海王失败的，试一下神奇女侠哪一种风格能成功。
嗯，但是我
的什么类型都有，
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个团队他是做白蛇缘起这个团队，我个人觉得他其实还是挺有野心的。虽然的话哪吒不能算是特别成功，但是的话他杨戬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值得期待。包括他后面还有一个彩蛋，就是白蛇缘起二，就是白蛇二的一个青蛇，也就是小青这个角色要出来了。
白蛇缘起那个我还去电影院看了，真的那个我是能
包括法海
的
话都会，法海的话都会出来，所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这部电影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些小的联动在里面吧。
因为他这都是那个那叫光，他叫光线是光影来的，我得记不住了，这个公司他拍了很多这种动画嘛，然后白蛇的话的是美工。追光，然后那个白蛇的话，他拍的你们看人物设计，包括造型也是非常前卫、非常好的嘛。这部造型是延续了，但是故事确实没讲。
很多人其实冲着白
蛇
缘起
差太多了。
对，很多人其实冲着白蛇缘起其实去看的，就看就是因为他是白蛇缘起团队打造的嘛，所以冲着白蛇缘起看。但是没想到故事的话，只能说是太平了，或者是按曾经有一个影评人评价某些电影的话，他说这部电影的话。烂也烂的一点都不是，怎么说呢，没有任何特点，但是虽然不是，这是不是部烂片，但是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它其实是一部很平庸的一部电影。
对，其实就像我说的打六分嘛，就像白蛇缘起，但里边的动作戏也非常好看，打斗戏也非常有新意，动作戏也非常好看，包括镜头切换和那个人物的打斗都非常好看。这里边呢打斗我真是看着造型我觉得一下心头一震，然后等着他打，结果就一下两下毫无心意的打斗结束了。而且就是每个人造型设计的非常好，就是出了一个怪物，你感觉我就想把这个怪物仔细看一看他这个设计，然后几个镜头之后没了，我觉得把这些造型师设计师都白做了，太辛苦了。
他里面有一个情节的话让我怎么说呢，觉得特别有意思，或者说特别感觉好的话，就是他把整个的一个东海市嘛，就设计的跟上海基本上就旧上海的话设计的很像，这点的话作为一个上海人的话，这点我还是给他点赞的。
是小渔村的感觉吗？
不是小渔村，它是有一个怎么说贫民窟的话，就有点像上海的一些小弄堂啊，或者是一些上海的一些以前的一些就是 棚户区的感觉，它有可能像一些黑社会聚集的地方的话，就有点像以前真的像
你说
就是黄金龙啊、杜月笙这种大世界这种感觉了。
你说像上海，我就想到那个鹿晗要把上海鹿沉，那个鹿晗呢要把上海鹿沉，然后这个呢要把上海淹了。
对对。
水淹城南馆，这是水淹上海。
我不知道上海哪里得罪他们了，对吧？
海滨，上海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对吧？
嗯嗯，
难以逃脱被海水淹没的宿命。
嗯，
他这个片子的想法非常不错，他把这个哪吒闹海这个故事完全重新的用赛博朋克这种风格重新给他解构了一下。
嗯、对，
完了每个哪吒闹海这个故事，用这些人都是一角色人物，包括故事情节都是一一对应的。只不过就是真的是没讲好，我个人感觉。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萨。原定我们是会春节档的话，会是在节目中的话说四部电影，分别是《你好，李焕英》、《哪吒》、《唐人街探案三》以及《刺杀小说家》。但这期节目可能是因为一些特别的变故，所以我们是暂时只推出了两期。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后面《唐人街探案》以及《刺杀小说家》的话，我们会在后期继续推出，也希望各位敬请期待。在剪辑这次春节档节目的同时，我也收到了一条非常不幸的消息吧，也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香港的男演员吴孟达达叔离开了我们。先做一个预告吧，我们黑车司机下一次节目的话也会做一期我们逝去的偶像，来纪念达叔以及我们很多男孩子很喜欢的偶像科比，基于那些我们逝去的偶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Bye. 차버사니예들리나시레아겐우리의것와이모인걸아마요이것벨모예러라노라노헤이러라라레아러라라레아러라He'll learn now, 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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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 now